吴道的昏君元顺帝赐给坨坨三班朝典，命令他自杀尽忠。老坨坨呀还不愿意死，总觉着败到朱元璋手下，觉着不服气，最后跟天使官提出来能不能容其缓线，如果施展一条最后的计策，大败朱元璋以报朝廷，然后我再死。天使官听着挺有道理，就问坨坨：太师啊，您究竟有什么好办法吗？如果要再败了，我回去没法交旨。大人不然，老夫想过，我来个将计就计，诈死瞒明，就说我兵败滁州，然后呢命海押云托以我的名义给徐达去封信。徐达呢跟我有师徒之情，人要在这就说不了，我已经不在了，我估计他必过营吊孝，他要不来便罢，要来了我们四外设骑兵一鼓作气将他等剿灭，这就是咱们尽忠报国的办法，您看怎么样？哎呀老太师啊，我是一文官不懂武事，既然老太师看着有把握，我不敢多言，本来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谁知道到了第二天早饭没等用完呢，外头有人进来送信儿，报朝廷的钦差到。这个钦差是谁？左班丞相萨敦带着旨意亲自来的。这老萨敦跟坨坨两个人别看同殿称臣，面和心不和呀。由于萨敦专权挡道，唯独坨坨不服他，两个人经常口角，萨敦对坨坨恨之入骨。这一次元顺帝之所以颁下这样的旨意，都是萨敦从中给出的坏主意，他怕坨坨不死，这一次亲自逃旨赶奔木门岭，逼着坨坨自杀。但是老坨坨一听萨敦亲自来了，就预感到不妙，你再恨他，他是奉旨的钦差，代表皇上来的，没有办法，率队迎接，把老萨敦接进御帐。和萨敦撇着嘴拔着胸脯，这个傲慢就别提了。等参拜完旨意，萨敦宣读圣旨，那意思是逼迫太师马上采取三班朝典，三者任选其一。老坨坨一看自个儿的计策全都落空了，完了，往北的燕京磕了三个头，谢主隆恩。最后老坨坨一横心呢，把毒药拿过来，二目之中热泪滚滚，心中暗自思想，怪不得人们都说伴君如伴虎，有道是龙颜无恩呢、没想到我坨坨落到这般下场，想也没用了。他把脖子一扬，噔噔噔噔噔噔噔，把毒药灌进去了。这是八步断肠散烈性的毒药，刚喝到肚子里，就像着了火一样。老坨坨哎呀一声蹦起了有多高，就地翻滚，时间不大，七窍流血，是绝气而亡。八个蛮子海牙赤发灵官白云托疼的，
师傅
抱住尸体放声痛哭。最后两个人要求说，能不能用棺椁成殓，护送我老师的灵柩回归原迹金马城。萨敦一看心愿已足，哎，又怕把他们逼反了，这才点头答应。 萨敦呢心满意足，回京交旨不提。满子海牙、白云托哭着把老师的尸体成殓，拔营乞丐赶奔金马城。到了后来有一段书，坨坨的儿子四宝大将托金龙率领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二次进犯中原，找徐达给爹爹报仇，这是后话，咱先不说了。但是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滁州，以朱元璋为首是隆重祝贺。没想到出军以来打了这么大个胜仗，逼死坨坨，让他50万军队全军覆没，这还了得？不管襄阳还是滁州，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老百姓跳着脚就那么乐。徐达呢高兴是高兴，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他感觉到坨坨这个人还是不错的。跟朱元璋请示之后，在庆贺之余换好了校服，遥望北方遥祭，给师父磕头，以尽师生之情。这件事过去了，就想到严甲太岁张九成的事儿。张九成至今还没投降呢，这回他的家眷都来了。徐达先用动张九成的母亲，知道这老太太不错，哎，这老太太通情达理。经过西吴贤王和元帅再三解劝，老夫人点头同意，一家人都乐意，最后把张九成带上了。张九成一听师父也死了，全家也到了滁州了，后悔来不及了，你已经做熟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最后张九成也倒戈归顺，这又是个喜事儿。义军又祝贺了三天。咱这么说吧，朱元璋打起义以来到现在声势是最大的。转过年代春暖花开，这一天朱元璋率领文武正商议下一步的步骤，外面有人来报说颍州王刘辅通派使者求见。朱元璋一想，刘辅通派人干什么呢？请。时间不大，这个使者进来了。这人40多岁，面如姜黄，一对小眼睛，但是挺精神。来到里面跪倒给西吴王磕头，王驾在上，外臣赵国忠给王驾叩头，哦，免礼免礼。朱元璋让赵国忠坐下，问他的来意。哎，王驾千岁，外臣奉我家颍州王所差给您送了一封书信。哦，信在何处？在我身上。赵国忠把书信拿出来交于朱元璋，西吴贤王展书观瞧，一看乐了。那上面说的非常客气，大意是说西吴贤王挑起义旗震动海内，现在援兵丧胆，屡获大捷，说我们都是义军，替西吴贤王高兴。不有那么句话吗？一个手指头的力量赶不上拳头的力量，众志成城那才行呢。我们打算奉西吴贤王为主，咱们研究北港大员的事情，请您呢在5月初5来到乱石山，我们摆个十王兴隆会，会议的目的就是商讨如何对付大元，请您届时参加。上坠签，下坠断，下面有9个王子共同签署的名字，都有谁呢？颍州王刘辅通、南汉王陈友谅、九江王陈友弼、台阳王方国珍、西凉王马增善、大梁王马增玉、徽州王左军弼、山西太原王薛凤口、洪县王傅有德。朱元璋看完高兴，说既然大伙有这么样的诚意， 我们联合起来力量才大嘛。马上把书信翻过来，提起玉笔，刷刷点点就给批完了，盖好了章子，命人赏给使者200两纹银，让他回去回话，说5月初5我是必定到达。来者赵国忠走了，这军事大帅才问西吴王主公怎么回事。朱元璋就把刚才书信上的意思说了一遍。狗皮道张三丰闻听，无良佛，主公您错了，这么大的事情哪能咱不事先商议商议。据贫道观看，那刘福通外忠厚，内奸诈，酒无好酒，会无好会，主公要去是凶多吉少啊。您忘了想当初在张家庄发生的事情吗？徐将军徐芳打死他哥哥刘福生，至今他还怀恨在心。如果要提起这个事儿来，您怎么办呢？我看还是不去为妙。有的人认为不可能，大家议论纷纷。朱元璋听听哪方面说的都有理，最后一想，既然自己已经批了，哪能说说话不算数呢？各位，孤意已决，不能更改，我们大家多加谨慎就得了。你说这么大的事情，我要不去，显着互相猜忌，对打大元不利呀。军师，我们准备好了，难道还怕他有什么歹意不成吗？张三丰一听朱元璋主意已决，也不好再拦着了。但是研究下一步要去，咱怎么办？怎么做准备？首先提到日程上来，就是跟随朱元璋赴会的这些人，你能说全城的人都带着吗？不可能。跟随着谁去保险？说一句白话，就这保镖的得硬。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外面有人进来报告，老侠客同辈猿猴吴真求见。吴真呢已经回来多日，把飞刀将焦廷、绿袍国公项温忠这两家的家属全都接来了。朱元璋给了他10天假，让老头好好休息休息，可能是刚才这件事吴真听见了，因此才要求见。朱元璋把吴真请上来，就把刚才事说了一遍。老侠客闻听此言，残眉倒竖，主公，我看军师说的在理，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人心叵测，变化无常，还是多加注意才是。既然主公提到夜已决心去了，臣不才愿意随王保驾，我跟着。哎呦，大伙一听全乐了，有老侠客随着保驾，那是万无一失，这算定下一个人了。另外人们又想到，广一个乌真孤掌难鸣，还谁去合适呢？最好选一个拉马的马童，这个马童是化妆的，最好是最有能耐，大将无马如无双喜，那还行吗？正在这时候，傻小子江忠上来了，我去，我扮作马童陪王伴驾。众人一看，对，江忠去太合适了，因为江忠是一头虎啊，这家要跟着这对链子锤，谁惹得起？大家可乐意了，徐达的心咯噔一声，暗自埋怨江忠，孩子你傻透了你，这是好差事吗？要到那平安无事，当然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一旦万里有一，就凭你一个人傻乎乎的，你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徐达有心阻拦，又一想不行，别人该说了，哦，你外甥子，你向着，你这徐达办事不公平，就不好说话了。徐达把江忠叫到自己的面前，忠儿，你要去可以，不过你要千万注意，你生性鲁莽，吃饭不知得饥饱，睡觉不晓得颠倒。 保护马匹这是个精细的事儿，责任特别重啊。你到那儿不准贪酒误事，事事都要听主公和老侠吴真的，是这样我叫你去，不是这样我另换旁人。
哎，舅舅，我也老大不小的了，还用你给我操心吗？到那儿都听主公和老侠的，您就放心就得了。
江中打了保票，徐达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件事就做了决定。另外又挑选了50名彪形大汉，这些人都万里八千，千里抽百，百里抽十，十里八一，都是精英强干的棒小伙子，让他们内披细甲，暗藏利刃，跟随在朱元璋左右，以防不测。徐达还有自己的安排，等着朱元璋走了以后，自己打算趁机取乱石山，扩大地盘。如果刘辅通跟我们真心真意，那讲不了；如果别藏着宰，那么趁势就拿下乱石山。安排以后，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眼看就到了5月初，朱元璋也做好临行的一切准备。为了防备万一，他也内披细甲，藏着利刃，带着各彩的礼物，江中扮作一个马童，老侠和吴真伴随一个随从的老家人。哎呀，这个好看呢、啊！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着又肥又大土黄布的袍子，把秋风落叶扫围在腰里头，眼皮往下一挡着，往那一站，就好像那死人多口气差不多，这就叫真人不露相。江中呢，把链子垂围在腰里头，也带好了随身应用之物。君臣大家离开滁州，徐达护送了10里之外，君臣这才告辞了。等徐达回来，怎样分兵派将做准备咱不说，单说朱元璋心里琢磨着，不可能，刘福通哪能是那样的小人呢？大局当前，他能计较他哥哥的事吗？再又说回来了，那件事也不怨我们。朱元璋怎么想怎么不能发生意外，心就坦然了。这个路程也就在200几十里，头一天平安无事，到了第二天，君臣仍然乘马而行，就听见前面鼓药之声惊天动地，有一匹战马在对面飞来。
人家对面
是西吴王千岁吗？朱元璋一看不认识这个人啊，正是，你是谁呀？我奉我们颍州王刘辅通所差，特意来迎接王驾。
好，
头前带路，
遵旨，
您跟我来。又再看他后面有不少的乐队，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又放鞭又放炮，看这意思出于至诚。这些人在前面前导，西吴王在后边跟着，每过10里地就是一座彩棚，里边沏着好水，摆着点心，让朱元璋下马喝茶休息休息。再往前走还有人迎接，一直迎接到乱石山的山口。朱元璋到了乱石山呢，这是故地重游，看了看远山近水，心里头不是滋味，回忆想当初在乱石山没少受罪呀。打这块去东北40里就是马家寨，我放过几年牛，往那面就是黄教寺，我还当过和尚。哎，人生在世真不容易，没想到一个放牛娃今日当了西吴贤王。今昔一对比呢，朱元璋反倒高兴起来，哎，心里跟开了2扇门一样，没想到放小牛的受到这种隆重的接待，这就叫人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心情里一痛快，精神头就来了。他仍然领着人往前走着，还有3里地就进了乱石山的山口了。 突然听见惊天动地，炮号连天，鸣礼炮21响，炮响之后，发现无数的兵马，各种各样的旗帜顺风飘摆，从旗号上看出来是九国的军队，手中全都没有武器，穿的都是新衣服，胸前都带着红花，表示喜庆吉日。这军队二龙出水是往左右一分，正中央绣旗高挑，闯出九匹战马，为首的一匹大红马，马鞍桥端坐一人。朱元璋一看吓一跳，打冷眼看，跟大姚王刘辅生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一样。此人面如冰斗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宽脑门，四方下巴，奔着头，下巴往前伸伸，连鬓乐腮的胡须，一对小眼睛，鹰钩鼻子，大菱角嘴，带着满面樱花，二目放光，头顶金盔，身披金锁连环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在后边跟着亲兵卫队。再往他的左右观瞧，黑脸的、白脸的、花脸的、黄脸的，那就什么样的都有，但是从装束上看都是王子的身份，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像南汉王陈友谅、台阳王方国珍、徐州王李春，这些人都见过，朱元璋还能想得起来？不用问，正中央这一定是颍州王刘辅通了。西吴贤王正看着，就见刘辅通头一个甩凳跳下马来，那些王子都跟着下来了。刘辅通强不欺身，到了朱元璋的马前，王兄，欢迎欢迎啊！来来来，我搀扶王兄下马。那些王子也过来，王兄，来来来，我们扶着您往里走。哎呀，朱元璋很受感动啊，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跟刘辅通各家王子亲切见礼，大家众星捧月一般把朱元璋让进乱石山。咱必须说清楚，这一进乱石山就进了龙潭虎穴，进去可容易，想要出来难了，都是人家的人。朱元璋50几人一支小分队，往人家队伍里头一钻，就好像石头落到大海里头一般，大家说说笑笑往里走，也就是5里多地，到了一片平川的地方。朱元璋过去来过，他放牛啊，哪儿都溜达，一看这不是原来的千佛寺吗？真是，这个地方三面环山，就有一条路通乱石山的山口。这块平地足有50亩大小，正中央有一座古庙叫千佛寺。西吴王想当年放牛经常到这来玩来，现在一看古庙犹存呢。所不一样的呢，在庙前修了一座新楼。哎，这楼修的这个漂亮，楼上挂着一块横匾叫百灵楼，高了下有3层，不下数丈，翻檐翘脊，哎，这个样子也别致，尤其彩画光彩夺目，这就是开会的会场。九家王子跟着朱元璋来到楼下，刘辅通用手一指，王兄，我为你来呀、啊，不惜重金让工匠们日夜赶工修了这么一座楼，以示纪念啊。您看我起的名叫百灵楼，哈哈哈哈。来来来，王兄请。让朱元璋上楼，朱元璋不放心呢，回头看看老侠吴真和大汉江忠。可这阵有人过来， 见江中的手里头，打算把马匹接过去。你看江中傻，有一个心眼儿。舅舅徐达告诉了，这马不能离开自己的手，特别是朱元璋和吴珍的马。江中把胳膊一伸，不要，我是马童，谁也不给。他抓住马的缰绳不放，别人也不好接了。这时候刘福通吩咐，来呀、啊，是来的人都是客人，来人，请这位英雄还有这些亲兵到千佛寺前饮酒。这些当兵的不想走，看看朱元璋。朱元璋一想，我要不叫他们离开，显得我有疑心了，那多不好呢。中儿，领着人下去吧。
遵旨。
江中挺听话，带着几十名当兵的弟兄赶奔千佛寺的台阶。本来让他们进屋，江中说什么也不去，往门口台阶上一坐，瞅着柏林楼，寸步不离。刘福通和各家王子请着西吴王朱元璋上柏林楼，可一进楼，刘福通就发现朱元璋身后跟了个老头。你是什么人呢？还不退下！朱元璋心说，那可不行，跟刘福通啊说小话。王兄，这是我带来贴身的老家人，这人跟随我多年了，是形影不离，不然我怎么把他带来了呢？这就叫老小孩小小孩，你就答应了吧。朱元璋一说，刘福通抹不开了，这才点头同意。朱元璋上了柏林楼，才演出杀身之祸。